请再唱诗第399首，诗歌399，第399首，完全的爱。以下是一个设计故事，有一对年轻男女，他们计划结婚，计划踏入人生的另外一个阶段。他们的父母、身边的朋友都为他们感到开心。他们花了成年的时间安排他们的婚礼，为了办一个难忘的盛大婚礼，他们都请了一些婚礼设计公司帮他们忙。他们每一次见面都是谈论这个婚礼的安排，一有空闲的时间就会走去那些 婚纱公司去看些不同的礼服，仿佛他们的婚姻是否幸福就体验在这个婚礼上面。经过了一年时间的计划，花费了无数的时间，大量的金钱，结婚的日子到了啦，盛大的婚礼终于在宾客面前展开了。不知几时开始，在婚礼之中，新郎和新娘都要做很多才艺表演的，唱歌啦，讲笑话啦，甚至乎跳舞啦。当然他们会事先为这些才艺表演花了很多时间去练习，一般来讲效果都会是不错的，参与的宾客都会为他们鼓掌，为他们欢呼。当中有一个环节，宾客可以上台问他们问题的，有人会问，哦，你们在哪里认识的？哦，对方吸引你的是什么地方呢？你们打算生几多个细路啊？也有一些环节是想确定对方对另外一方面有几多认识的。有些宾客就上台分别问新郎和新娘，哦，他喜欢你些什么？他喜欢什么颜色呢？他喜欢吃些什么呢？他喜欢的娱乐是什么啊？有一位老人家走上台分别去问这一对婚人，这一对新人。老人家问，问新郎，婚姻是乜嘢呢？哦，结婚之后 我就唔使成日出去出面食饭啦，老婆就会煮饭俾我食咯。我放工之后，老婆就会帮我揼骨斟茶。我烦闷嘅时候，老婆仲会陪我出街散下心添。老人家转个头问新郎、新娘：婚姻系乜嘢呢？哦，我结咗婚之后啊，老公就会好锡我噶啦。佢每次放工都会嚟探我，会买好多嘢俾我啊，每日都会送花俾我。我生日嘅时候啊，佢仲会为我搞个盛大嘅生日会，我就会打扮得花枝招展，等我同啲朋友庆祝我嘅生日噶啦。呢位老人家对佢哋嘅回答并冇回应，佢默默嘅离开呢个舞台。老人家内心感叹咁话：唔通婚姻就只系喺婚礼之中宣告一声我愿意，然后各自生活喺自己嘅梦想之中，希望喺对方身上索取自己想要嘅嘢，期望对方满足我嘅需要。佢哋花咗咁多时间、咁多精神、咁多心思去筹划一个婚礼，佢哋有冇谂过要花相同嘅时间、相同嘅精神、相同嘅心思去经营呢段婚姻呢？各位，如果有人问你婚姻系乜嘢，你又会点回答呢？保罗将教会同耶稣嘅关系比喻成为新娘同新郎嘅关系。教会即是信徒的群体，众信徒都是基督的辛苦。哥林多后书十一章二节下半部，保罗说：因为你们好像贞洁的同类，我将你们许配给一个丈夫，就是基督。信徒许配了给基督，是不是讲一声我信，咁就完成咗呢个关系呢？因信称义，系咪就讲一声我信，咁就完成咗呢一个称义嘅过程呢？然后继续我行我素，跟住等死，死咗就自动可以上天堂。有啲好真诚嘅信徒，内心都有呢个疑惑：我讲一声我信，咁就可以上天堂，咁啊好儿戏咯，好冇实质咯，其实好冇渣拿噶。如果喺一啲偶像崇拜嘅宗教，都有啲神佛可以拜下，可以烧香啊，可以跪拜嗰啲神佛啊，喺呢啲宗教活动嘅时候，都感觉到自己好似做咗啲嘢啊。又或者好似犹太人所讲嘅守律法啊。我守咗犹太人所讲嘅律法，感觉上都好似对自己嘅良心有交代，都好似做咗啲遵守宗教条例嘅事。又或者好似上次我哋分享嘅敬拜天使啦，有啲灵界嘅知识，可能亦都有啲灵异嘅事情发生过，感觉上都好似有啲实质。又或者有啲苦待自己嘅行为，苦待自己嘅时候都觉得哎呀我都牺牲咗啲嘢喽，咁就博取救恩。呢啲事都好似有啲实质㗎喎，感觉上都好似做咗啲嘢喎。但係因信称义嘅原则，呢啲嘢都算不得是什么，以上嘅事根本係冇可能得救嘅。反而令到我们离开上帝。但是因信称义又好像好儿戏，好没实质，觉得好像没什么渣拿。其实因信称义是不是信了之后没事做的呢？保罗说腓立比书三章三节前半部，其实接受真国礼的 唔系佢哋，系我哋。我哋因顺称义而接受真国礼，真实地遵守咗上帝嘅要求。保罗所讲嘅真实国礼，割除情欲嘅国礼，真实地遵守咗上帝嘅要求，喺我哋日常生活之中，点样体会出嚟呢？保罗写信俾哥罗西教会嘅书信，对信咗耶稣嘅人生活之中应该有啲乜嘢改变？保罗继续有以下嘅论述。经文记载喺哥罗西书三章三至十五节，广东话圣经新约第231首231页三章五节，所以你哋必要致死在你哋身上俗世的欲望，即是淫乱、污秽、邪情、恶欲和贪心。贪心是一种偶像崇拜，由这些事上帝的义愤就来到那些不顺从的人。你们从前也曾生活在这一类的欲望中，受他们的支配，但是现今你们必要断绝此事，不可以再有愤怒、暴戾和仇恨，不要讲诋毁、污秽的话，不要彼此欺骗，因为你们已经脱去旧我和旧习惯，换上新我。这个新我由创造主上帝照自己的形象不断更新，至完全认识他。我们跳落第十八节。第十八节，做妻的要顺服丈夫，因为这些是基督徒的本分。做丈夫的要爱妻，不要虐待他们。保罗在这封书信上继续教导哥罗西的弟兄姊妹，信了耶稣之后不是没事做的，不可以继续过以前的生活，而是要活出基督的新生命。信了耶稣之后，我们应该有什么的改变呢？就是要致死旧我，活出新我。具体是怎样做呢？圣经的标题是旧的和新的生命。旧的生命和信了主耶稣之后的新生命有些什么不同呢？旧的生命是怎样的呢？第五节，所以你们必要致死在你们身上俗世的欲望，即是淫乱、污秽、邪情、恶欲和贪心。贪心是一种偶像崇拜。第一句的连接词是所以，所以即是说之前有一个原因，由于之前的原因，所以后面的事情就要做了。所以之前的原因是什么呢？我们看回之前那句哥罗西书三章三节，因为你们已经和基督一起死，你们的生命和他一起藏在上帝里。因为我们已经信了耶稣了，藉着洗礼预表我们和基督同死。既然我们已经和基督一起死了，我们就当我们已经在世上死了，不要再思念世上的事，因为我们信了耶稣。第五节，所以你们必要致死在你们身上俗世的欲望。 信咗耶稣嘅人都要当自己喺世上系死咗嘅，属世嘅欲望，为咗满足呢啲属世欲望而带嚟嘅追求，都要放下。呢啲属世嘅欲望系啲乜嘢呢？保罗俾咗啲例子，即系淫乱、污秽、邪情、恶欲同贪心。淫乱或者心思污秽，或者有啲邪情恶欲，呢啲坏嘅品行喺字面上都好明显系啲乜嘢意思。若果话贪心系一个坏嘅品行，呢、这个讲法都好容易明白。但系点解贪心系一种偶像崇拜呢？贪心是一种强烈而自私的欲望。贪心的人想要拥有更多的东西，比如说更多的金钱、更大的权力，或者得到别人更多的赞赏。自己没有就贪图去拥有，就算自己有也贪图拥有更多。贪心的人将物质或者金钱视为生命的中心，取代了神的地位。这种心态和拜偶像的本质是相同的。贪心的欲望已经控制了他们的行为。耶稣都曾经将贪财的人比喻成为侍奉马门、侍奉财富，就好像敬拜财富这种偶像一样。和合本马太福音六章二十四节下半部，你们不能又侍奉神又侍奉马门。第六节，由这些事上帝的义愤就来到那些不顺从他的人。若果我们任由这些属世的情欲主宰住我们的生活，就算我们信了耶稣，但是我们不顺从耶稣的带领，致死这些邪情恶欲，上帝的义愤、上帝的惩罚都会来到这些不顺从他的人。所以不要说信了耶稣什么都不做就会得救，就算信那一刻真的很真心了，很诚意了，就算 是怎样都好，但是信了之后不按照耶稣的心意，不按照圣经的记载去改变我们自己，依然故我，依然放纵自己的情欲，我们是不会仅仅因为讲一句我信就得救的。一次得救是不会永远得救的。那信了耶稣之后应该怎样做才可以得救呢？保罗指出一条新路，第七节，你们从前亦曾生活在这一类欲望中，受他们的支配，第八节，但是现今你们必要断绝此事，不可以再有愤怒、暴戾和仇恨，不要讲诋毁、污秽的话。无论以前的生活是怎样都好，就算是被那些欲望支配过的，生活在以前的欲望之中，但是现今既然你们信了耶稣了，就必须要断绝此事。保罗的用词是很强烈的，是必要、必须要断绝此事。我们知道自己有缺点，知道自己在行为里面有些不好的地方，在心思意念里面都有些上帝不喜欢的事，甚至乎在我们的行为都做了一些违反道理的原则。明明知道应该去改，但是又改不到，经常找藉口去解释改不到的原因，体谅自己肉身上的软弱。 容许自己一直生活在这些软弱里面，放纵自己肉身上的欲望，没有决心去改正。每次提起这些事，他就抱着一个心态，我试一下咯，改一下咯，但是并没有决心，并没有立心改变。我改到就改啦，改不到我都没办法的。改变并不是一个自然而有的事，不是信了耶稣之后就自然会变好的。其实我们是需要立心跟从耶稣，立心按照上帝的心意去改变自己。自己的立心是一件很重要的事。在这个过程里面，我们当然需要求上帝帮助，需要求圣灵的力量引导我们。就算上帝已经指示了我们应该怎样做，但是我们不肯立心跟从去做，这些只不过是个头脑上的知识，而不是我们生命里面实践出来的道理。不要容让自己长期在这些软弱里面，不要容让自己受困在这些邪情恶欲里面。保罗说，你们必要断绝此事。我们必须要立心断绝这些邪情恶欲的事，不要被这些俗世的欲望捆绑住我们的心怀意念。保罗还警告我们要小心一件事，第九节，不要彼此欺骗，因为你们已经脱去旧我和旧习惯。不要骗人家，亦不要骗自己，不要彼此欺骗。不要以为保持一个宗教的外表，但是内心依然污秽，欺骗别人，等人家以为我们很神圣。亦不要欺骗自己，容许自己内心情欲继续生长而不去改正，以为这样仍然得救。要知道你们应该已经是脱去旧我和旧习惯那一种人，我们就要真诚地去做这种脱去旧我和旧习惯的人，而不是只有外表的敬虔而内心不变，彼此欺骗。我们要追寻的是做什么呢？第十节，换上新我。这个新我由创造主上帝照自己的形象不停更新，至完全认识他。我们要活出一个真，一个新我。而这个新我其实就是我们原本应该有的我。是什么意思呢？当初人被上帝创造的时候，上帝是按照自己的形象去做的，做人。即是说最初的人是有上帝的形象。创世纪一章二十七节。于是上帝照自己的形象创造人，他做男做女。做完人之后，上帝又说，创世纪一章三十一节上半部，上帝见所做的一切非常好。即是说当初人被造的时候，人是美好的，是符合上帝心意的。保罗要我们穿上新人，回复当初上帝创造的人应该有的特质，就是做一个美好的符合上帝心意的人。但是后来人犯了罪，就亏欠了上帝的荣耀。罗马书三章二十三节，因为每个人都犯罪，亏欠上帝的荣耀。所以我们的目标就是做一个 美好的、内心圣洁的、符合上帝心意的人。我们读一读和合本的用词，三章十节，穿上了新人，这新人在知识上渐渐更新，正如做他主的形象。即是说我们要按照上帝的形象、上帝的旨意、上帝给我们的教导，不断更新自己，以致到成为一个新造的人。而这个新造的人其实就是回复上帝创造人的时候应有的模样。为什么保罗说穿上新人呢？好像穿上好像穿一件衣服，将新的人穿在外面。我们比如说，一个警察穿着一件警察的制服，你就知道他是一个警察，其他人就知道哦，应该怎样跟他相处。他自己也都因为有件制服穿在身，他就会知道他是执行警察的职分，他有警察的操守，所以他是不可以做一些不合宜的事而影衰警队的。这一件制服就可以提醒他要活出警察的行为，要有警察的样式。当我们穿上这个新人的时候，就当住众人承认他是一个基督徒的身份，身边的人就知道我们做事的立场。其实这个也可以帮助我们隔绝一些罪恶的引诱。穿上了这个新人，也都提醒着我们已经成为一个基督徒了，所以就要过一个圣洁的生活，行事为人要谨慎，不可以羞辱上帝的名。这个新人是照着神的形象做的，要活出基督的样式，基督在我们心里面掌权，在心态上是要立心这样去生活。如果一个人他不肯穿上这个新人，我以为哎呦，等我改晒之后先啦，等我已经能够过圣洁生活先啦，咁我先话俾人听我系基督徒。咁如果系咁嘅话，佢就好容易有乜嘢引诱，就好容易俾罪恶引诱咗行返去旧嘅路。因为佢已经冇决心去表明自己嘅立场，冇决心去作出改变。所以我哋又要穿上新人，要有呢个新人嘅身份，继续学习，按照上帝嘅心意不断改变自己，以至到越嚟越贴近上帝嘅心意。有啲好真诚嘅基督徒，佢都觉得哎呀，单单讲一声我信，咁就得救㗎啦，咩都唔使做㗎啦，咁就可以上天堂㗎啦。佢嘅良心都觉得好唔实质喎，咁样系咪太过儿戏呢？这个信咗之后就自动得救嘅观念，好有可能系嚟自一啲人简化咗信仰，将福音简化成为心灵鸡汤，只系安慰人，哎呀，你唔使担心啊，你信就可以上天堂㗎啦。但系唔教人认罪悔改，更加唔够胆指出人犯错，以致信徒冇认真咁对付自己嘅罪性，冇决心致死自己嘅罪恶嘅欲念。佢哋以为哎哟，反正信就得救㗎啦嘛，信咗咁咪得囉。咁佢哋就冇决心去克制情欲，冇动力过圣洁嘅生活。以为讲一声我信，然之后我又冇嘢做㗎，你做返旧时嗰日我得㗎啦，甚至乎犯罪嘅都可以上天堂。佢自己嘅良心都知道咁係好唔合理嘅，所以 佢就觉得哦，因信称义好唔实质，好儿戏。保罗教导哥罗西嘅弟兄姊妹，得救唔系讲一声我信就做完嘅，信咗耶稣之后系要脱去旧我，穿上新我，将旧我嘅邪情恶欲除去，改变自己属世嘅欲望，唔再为满足呢啲欲望而生活，而系按照上帝嘅心意、道理嘅原则，追寻天上嘅事，真诚改变自己旧我嘅邪情恶欲，旧我嘅心思意念，我哋立心改变，成为一个新造的人。保罗在第二章那里也都指出，二章二十三节，由表面看崇拜天使，故作谦虚，苦待自己身体等等，似乎是明智之举，其实对于抑制肉体的情欲是一啲价值都没有。有很多宗教行为，甚至乎灵界知识，或者苦待自己的修炼行为，表面上来看都好像跟宗教很有关系，感觉上都好像很实质。但是保罗说，这些似乎明智的行为，其实对于抑制肉体的情欲是一点价值都没有。对于抑制肉体的情欲有价值的是什么呢？就是跟从耶稣，我们靠住基督致死肉身的情欲，靠住圣灵的带领，帮助我们认识上帝对我们的要求，让我们有力量一步一步的跟住圣灵的带领，活出新人的样式，成为上帝接纳的人。所以保罗说，腓立比书三章三节前半部，其实接受真割礼的不是他们，是我们。我们接受这个真的割礼，真正令到我们同情欲割裂的割礼，就是靠住耶稣基督致死我们肉体中的邪情恶欲，穿上新人，按照上帝的心意去生活，努力去过一个圣洁的生活。加拉太书五章廿四至廿五节，属于基督耶稣的人已经将他们本性的一切邪情恶欲钉死在十字架上。我们既然依圣灵赐得新生命，就当依圣灵引导行事，一生跟从主，与神同行，在实践上帝的旨意的过程里面改变自己，以至到更加明白上帝的心意，一生按圣灵的指导去行事，将基督活出来，一生努力过一个圣洁的生活。这样的人生是不是很有实质呢？那是不是说要做到这么理想，要达到这么高要求才可以得救呢？那又不是的，无论我们怎样做都是达不到上帝的标准的。我们只是需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去做，咁就得㗎喇。我哋依然係因信称义，我哋嘅得救係因为我哋信耶稣。耶稣佢冇犯罪而代我哋嘅罪而死，上帝就因为耶稣基督嘅宝血遮盖住我哋嘅罪过，当我哋係义人。我哋因信耶稣，上帝当我们是义人，而不是我们真是一个达到上帝标准的义人。所以我们的得救 亦只能够是信耶稣，我哋仍然是因信称义。哥罗西书保罗指出的是，信了之后不可以放纵自己，不可以继续按住旧我的罪性来到生活，是要照耶稣基督的要求自死救人，穿上新人，按照道理的要求不断改变自己，为了实践福音的要求改变自己的罪性，改变自己的心思意念，而令到自己越来越贴近上帝的心意。这个是一生的努力，一生的追求，即是说这个就是我们新生命的模式。保罗将教会和基督的关系比喻成新娘和新郎的关系。基督徒不可以一句话我信那就得救，那就完成救恩。同样新娘和新郎又可不可以在婚礼上宣告一声，哎，我愿意，然之后各自精彩，你有你的生活，我有我的忙碌，那就会有一段美好的婚姻吗？如果有人问你婚姻是什么，你又会怎回答呢？我们跳落第十八节，第十八节的标题是新的人际关系。人际关系之中最主要的就是家庭，家庭的核心就是夫妻的关系。夫妻之间应该怎样相处呢？第十八节，做妻的要服从丈夫，因为这些是基督徒的本分。不知大家怎样去理解这句经文呢？会不会觉得我有些性别歧视，为什么做妻的要服从个丈夫呢？为什么又不叫个丈夫服从下个妻呢？不是男女平等的吗？你怎样看这句经文呢？保罗讲得好绝对的，保罗说因为这些是基督徒的本分。其实很多这类型的议题，比如说性别认同，除了男女之外还有很多种不同的性别功能，这些都是我们所处的世界提出来的意见。不要因为我们生活在这个世代就一定要认同这个世代给我们的观点。当我们回归圣经的时候，圣经里面是有圣经的价值观的。跟从圣经的价值观是会帮助我们过一个上帝喜欢的生活。家庭最核心的成员就是夫妇。两夫妻之间的相处应该怎样做的呢？保罗就说做妻的要服从丈夫。我为什么要服从丈夫呢？因为这些是基督徒的本分。如果我们再问多一句，为什么这些是基督徒的本分呢？我们就要回归回去人类第一段婚姻的原因。我们都知道上帝先做亚当，给亚当一个人生目标，创世纪一章二十八节前半部，上帝赐福他们说要生养众多，遍满地面，管理大地。后来为什么又要创造个妻子给亚当呢？创世纪二章十八节，后来耶和华上帝说人独自生活不好，我要为他做一个合适的伴侣来帮助他。婚姻关系就是帮助对方完成 上帝交俾佢嘅人生使命。嗱，我哋就带住呢一个亮光，再去睇保罗嘅教导。点解做妻嘅要服从丈夫呢？因为妻子嘅服从系可以帮助丈夫完成佢嘅人生使命。点解咁讲呢？喺一个家庭里面，丈夫嘅使命系乜嘢呢？嗱，好明显啦，当然就系要做一个丈夫，同埋喺仔女面前做一个父亲。嗱，我讲一个相反嘅例子啊，你有冇见过以下嘅情况呢？我个老公讲嘢嘅时候，个老婆就会更正佢，甚至乎去反对佢嘅。有阵时啊，仲当住别人面前，用啲好轻视嘅眼光、藐视嘅言语，去讥笑佢老公嘅愚蠢，奚落佢老公做嘅错误。有时啊，仲会喺啲仔女面前不断重复佢老公做错咗嘅事，羞辱佢老公，等佢老公喺屋企里面冇地位，喺仔女面前丧失咗父亲嘅尊严。我到大学嘅时候，去过一个好偏远嘅小镇，喺餐馆里面做暑期工。餐馆嘅主人一家五口，两个年老嘅夫妇，加上三个成年嘅仔女，五个老板加我一个伙计，日头就落楼下嘅餐馆开工，夜晚就上翻餐馆嘅楼上生活，日日夜夜都同佢一家人一齐见面。当我啱啱加入餐馆嘅时候，我见到一个好奇怪嘅现象，就系、是、女主人同三个仔女都好针对佢哋嘅父亲嘅。我就有啲纳闷啊，佢哋究竟有啲咩过节嘅呢？以致喺生活上咁多针锋相对嘅呢？后来我问佢哋仔女，先知道其实冇咩特别大嘅问题喺度。伯伯之前曾经同朋友合伙做生意，合伙做开餐馆嘅。佢哋嘅合伙人呢，就纵容佢哋嘅太太喺餐馆里面攞着数。但伯伯就好正直嘅，佢唔容许太太喺餐馆里面攞着数，亦都唔容许太太偷懒。咁婆婆其实就好怒气嘅。我自己嘢嘢做足，人哋个老婆就唔使做，咁其他人攞着数，佢就只系不停喺度做。咁后来呢、这个餐馆破产咗，婆婆就要同老公一起承担债务。佢就觉得佢老公以前对佢太多克制啦，对佢好唔公平。而家仔大女大，仔女又听佢话，婆婆就觉得自己地位升高咗啦。而家伯伯讲乜嘢，佢都顶翻转头。伯伯喺屋企里边已经冇乜地位，喺仔女面前都系好冇乜重要性。阿妈讲一声，仔女其实就执行阿妈嘅吩咐。伯伯仲可唔可以做一个爱锡妻子嘅角色呢？好难啊！夫妻之间嘅关系，已经有太多竞争的元素在里面。那伯伯又可不可以做一个父亲的角色呢？都很难啊。仔女已经选边站了，那某程度仔女只是执行阿妈的指令而已。我并不是去八卦他们的家事，我只是指出当妻子不愿意顺服丈夫，同丈夫在家庭里面有竞争的关系，甚至乎拉拢仔女，排斥父亲在家庭里面的影响力，这个做丈夫的已经做不到他丈夫的角色，这个男人已经被他太太在仔女面前压低了他的尊严，他已经很难做到父亲的角色。所以保罗对我们的教导是，做妻的要服从丈夫，因为这些是 基督徒的本分。若果妻子愿意顺服丈夫，妻子愿意欣赏丈夫的时候，有些什么不同呢？肥妈在香港的一个实力派歌手，肥妈提及她第一段婚姻是离婚收场的，她自己也都反省过这段婚姻。肥妈当时以为自己是对家庭尽了责任的了，照顾自己的仔女，照顾自己的家庭，但是结果呢，就因为她的手法，她的方法太过强势了，令到老公在家里面没了地位。她仔女有什么问题，她老公想参加意见，都被她用得很轻视的态度拒绝了，她老公都没办法介入仔女的事情，以至到她老公在这间屋里面觉得没地位，在仔女面前也都没了父亲的尊严。到最后老公是找了第三者离婚收场。当她踏入第二段婚姻的时候，她就明白到尊重丈夫，服从她的带领，令到她老公 在妻子面前感觉到被尊重，在仔女面前感觉到被需要，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。第二段婚姻是非常成功，他们非常恩爱，直至到老公病死的时候，感情依然是很好。肥妈分享了她和丈夫相处的相处之道。在第二段婚姻，她是很尊重她老公，屋企所有嘢都同老公商量，尊重佢嘅意见。如果仔女有啲咩问题，都叫嗰啲仔女征询父亲嘅意见，要啲仔女尊重佢父亲。平时生活上，当佢老公有啲咩贡献嘅时候呢，佢都会好欣赏佢，好肯定佢嘅。比如话电灯烧咗，换盏灯咋嘛，佢都识呀。但係当佢老公换咗盏灯之后，佢就会好肯定佢丈夫嘅贡献而欣赏佢。我试下好夸张咁演绎呢段对话。佢唔夸张，佢讲得好平淡嘅啫。我夸张演绎一下。老公换咗呢盏灯嘅时候，老婆就充满感激话：哇，好光啊，老公多谢你啊。你嘅老公喺外面可能是一个好普通的员工，其实冇乜人顺从佢嘅啫。一个好普通嘅人物，亦都唔会有好多人欣赏佢嘅啫。等佢返到嚟屋企，你作为佢妻子，你服从佢，你欣赏佢。你肯定佢嘅贡献，你肯定佢嘅付出，你肯定佢嘅价值，你亦都教导仔女尊敬父亲。你老公就在你的肯定之中找回自己的位置，在你的顺服之中体现到他的价值。只有你才可以帮助他找到他的价值。 Only you can make this world seem right. Only you， 只有你顺服他，令到佢感受到被重视。只有你欣赏佢，令到佢体验到自己嘅价值。只有你可以帮助佢完成丈夫同埋父亲嘅使命。佢唔爱你，仲可以爱边个呢？咁做丈夫的又应该怎样对待妻子呢？第十九节，做丈夫的要爱妻，不要虐待他们。不知在座当中做妻子的有没有觉得你的老公虐待你呢？如果我问做丈夫的有没有虐待你的妻啊，他们一定说没有，不单止没有，有时还被个妻虐待添啊。 点解冇人觉得自己虐待对方，但系对方有可能觉得受到虐待。究竟当中发生乜嘢事呢？两夫妇是来自两个不同的家庭，结婚之后一般的观念都是做妻子的嫁入丈夫的家庭，当中可能要求妻子跟从丈夫的家庭规矩，照顾丈夫原本的家庭成员，有可能要照顾丈夫的父母，又或者要肩负丈夫原生家庭的其他责任。在这些和其他家庭成员的相处，妻子可能会受到委屈，但是老公认为我都是妻子的老婆做得不够好，反而站在其他人的立场指责妻子，某程度上来讲虐待妻子。你可能会说而家系咩年代啊？仲会一齐住嘅咩？啊，就算唔系一齐住，新婚夫妇搬出嚟独立生活啦，系唔系呢类问题就消失嘅呢？你有冇听过一个新嘅词语？妈宝男。妈宝男系指一个过度依赖母亲、缺乏独立自主人格嘅一个男性。呢一啲妈宝男，甚至乎俾母亲介入自己的感情生活，介入自己的婚姻生活，习惯顺从阿妈的决定，一个依赖性人格。以前怎样形容这种人呢？群脚仔。一个新的家庭是两夫妇共同建立的独立个体。我怎知丈夫乜都听阿妈话，如果这两夫妇有拗叫，妈宝男就会找个妈商量，最后就变成婆媳矛盾。这个妻子到最后都会觉得好无助，究竟我是同跟个丈夫商量啊，定是同丈夫背后一大串人商量紧嘅呢？保罗教导我哋嘅系十九节，做丈夫嘅要爱妻，唔好虐待佢哋。做丈夫嘅要爱护自己嘅妻，体谅佢嘅处境，帮佢考虑一下。其实角色调换同样嘅事亦都会发生喺妈宝女身上喎。有时丈夫同妻子商量一啲事，妻子就会咨询佢嘅父母，过度依赖佢嘅父母，以佢嘅父母嘅意见为依归，反对丈夫。更加夸张嘅就系、是他们竟然和他闺蜜商量，以他闺蜜的意见去凌驾丈夫的意见。这样这个妈宝女也都容许甚至乎邀请别人介入他们的婚姻，产生不必要的矛盾，也都令到夫妇之间产生很多不信任在这里。上帝怎样形容婚姻呢？创世纪二章二十四节，为共男人要离开自己的父母，和他的妻结合，两人成为一体。这里所讲的离开父母和妻结合，并不是和父母断绝来往，也都不是不听父母的意见。父母不是你们的仇人，父母是一直想你们好。离开父母是指在情感上、责任上建立独立性，在心理上和日常生活上不要再依赖父母，目的是要让这个新的家庭能够独立运作。在处理你们自己家事上，你们两夫妇才是家庭的核心成员，你们两个人要负责任地处理好你们的事。若果你们两夫妇有意见的不同，请你们两夫妇好好的商量，找一个你们两个都接纳的解决方案，而不是走去 拉你你拉拉拢你背后嘅支持者反对对方。夫妻成为一体，呢一个新嘅家庭系一个独立嘅个体嚟嘅。若果有人问你婚姻是什么，你又会怎样回答呢？无论你的婚姻观是怎样都好，婚姻里面都应该有以下的元素的。创世纪二章十八节，后来耶和华上帝说，人独自生活不好，我要为他做一个合适的伴侣来帮助他。因为人独立生活不好，婚姻里面夫妻之间是需要互相陪伴，在心灵上肉体上互相满足对方的需要，亦要帮助对方完成他的人生角色，好好地做成丈夫、妻子、父亲、母亲的责任，等他们在这个家里面有一个归属感，体验到他自己在这个家里面是有贡献的，在你的心里面有价值，你需要他，他亦需要你。创世纪二章廿四节，为共男人要离开自己的父母，和他的妻结合，两人成为一体。为咁，两人成为一体，两个人作为夫妻共同体，这个家庭是一个独立的固体的个体。你们的家事，两夫妇以成年人的心智去商量，为自己的决定负责任。婚姻是需要稳定的。耶稣也都曾经提过正话所提的那两段经文。耶稣得出的结论是什么呢？马太福音十九章六节。既然这样，夫妻两人，夫妻不再是两个人，而是一体。所以上帝所配合的人不可以分开。婚姻的关系是神圣的，是上帝所配合的，是长久稳定的，是人不可以分开的。两个人在不同的家庭里面生活，在两个不同的家庭里面成长，他们那个成长的环境也都可能有很大的差别。当他们在一起生活的时候，很容易就会有很多摩擦，有很多矛盾。如果没有一个决心要一起走下去的话，遇到拗叫，遇到矛盾的时候，就很有可能会想逃避，想分开。重视这个婚姻关系，认同这个关系是不可以分开，可以帮助双方有一个动力去解决他们所面对的问题。耶稣说，上帝所配合的人不可以分开。婚姻不是恋爱，婚姻不是爱情，不是去追求激情，不是再去追求鲜花礼物。婚姻更多的是亲情，一起去创造属于你们的幸福，追求的是关系的稳定，在这个稳定的婚姻里面感觉到安心。婚姻更需要的是信任，在柴米油盐的日子里面互相支持，而体会到一起生活的价值。婚姻是有贞洁的要求，希伯来书十三章四节，众人应该尊重婚姻的关系，夫妻 必要忠诚相待，上帝要审判放荡和淫乱的人。夫妻必要忠诚相待，和合本有一句，床也不可污秽。这个所讲的放荡和淫乱，是指和配偶以外的人发生性行为，这些在婚姻以外的 性行为才是上帝要审判的。不知道大家怎样去理解性行为呢？性行为是不是羞耻的呢？是不是等于淫乱呢？是不是犯罪呢？同自己的配偶发生的性行为，不单止一啲都不羞耻，还是婚姻里面应该尽的责任。哥林多前书七章二至五节。不过既然有这么多淫乱的事发生，每个男人应该有自己的妻，每个女人也应该有自己的丈夫。丈夫要对妻尽夫妻间的责任，妻亦要对丈夫尽夫妻间的责任。妻对自己的身体没主权，主权在丈夫。同样，丈夫对自己的身体亦没主权，主权是在妻处。夫妻不要忽略对方的需要，除非为专心祷告，彼此同意暂时分房，但以后仍要恢复正常的关系，免至你们因情不自禁而受撒旦的诱惑。保罗讲得很清楚，当对方有这个性需要的时候，做丈夫的或者做妻子的是需要帮助他成全他，这个是夫妻间应该尽的责任。身体的主权不在自己度，是在对方那度，即是说对方有这个需要就应该满足他。如果惯性的拒绝对方的需要，惯性的找藉口逃避，就是没尽夫妻间的责任，结果呢，恐怕对方因情不自禁而受撒旦的诱惑。保罗的吩咐是夫妻不要忽略对方的需求。总结一下婚姻和得救相似的地方，婚姻并不是在婚礼之中讲一声我愿意就自动有一段好的婚姻，一声我愿意之后，你有你的生活，我有我的忙碌，只是在希望对方满足我的需要，而我只是在这里索取，这一段婚姻是不会圆满的。能够拥有一个圆满的婚姻，是要努力创造属于你们的幸福，夫妻成为一体，用一生的时间，用爱心一起努力行完这个婚姻的路。同样，得救也都不是讲一声我信就自动完成的，讲完我信之后，继续依然顾我，继续放纵自己，继续在罪恶之中生活，信了之后只是希望得到上帝的保守，有困难的时候得到上帝的帮助，只是希望上帝满足我的祈求，只是满足我 的好处，而不愿意按照道理的要求去改变自己，一生都只是追求自己的私欲，以为这样依然可以得救，以为这样依然可以上天堂。保罗说不要骗自己，我们是要脱去旧我和旧习惯，换上新我，要照上帝的形象不断更新，在守道的过程里面 明白上帝的旨意，按照上帝的旨意来到生活。得救的事情是要努力去做的。腓立比书二章十二节下半部，要战战兢兢，不停努力去完成你们自己的得救，用这种态度去行天路，认认真真去跟从耶稣，是一个非常实际非常具体 的事情的，而不是虚无缥缈地讲一声我信，然后什么都不做，不改变自己的罪性，仍然活在旧我之中，就等死等上天堂。若果是这样的话，你只能完成了一半，你只能完成等死这一部分，你是完成不到等上天堂这一步的。等上天堂这一步是要脱去旧我的邪情恶欲，穿上基督的新我，认认真真跟随耶稣，要战战兢兢，不停努力去完成我们自己的得救。请唱赞美诗。感谢主，再一次给机会我们去学习你的教导。你给我们知道，得救并不是说一声我信，然后依然做回旧的人，而是信了耶稣之后，是要按照上帝的指引，圣经的记载，去做一个新造的人。在我们实践到你的要求的时候，我们一方面可以有一个好的见证，荣耀上帝，另外一方面亦都可以训练我们自己，以知道我们的心怀意念越来越贴近上帝的心意，到最后由于我们一生守道，一生依靠上帝，而最终可以得救的实践。神啊，求你继续保守住我们，加力量给我们，等我们能够一生在你的道之中继续去前进，以致我们到最终都是能够有一个好稳定的得救的生活。一切祷告都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义求，诚心所愿。